请看《尼希米记》第三章，《尼希米记》第三章，帖前第四三章，帖前第三章，题目是不动摇，不被诱，坚守道，同修造。不动摇，不被诱，不被诱惑，不被诱，坚守道，同修造。这边是尼希米动员之下，从大祭司开始来修造城墙，分别修造。我们从这一章啊，可以看得出他们是很有计划的，具体的计划分成42个小组，42次啊，42个小组分别修造，各对自己房屋修造，或者在靠近自己房屋修造。什么叫做对着自己房屋修造？靠近自己，就和自己有关系的地方，我们要先修造好。我们本身的灵性最要紧，自己都不修造好，你怎么样去见到整个的教会？怎么去堵别人的破口？所以啊，各对自己的房屋修造，靠近自己的房屋修造。所以修造城墙的工作，也就是建造整个的教会，使基督的身体被建立起来，被建立起来。有这么主要有这么几个意思。为什么要修造城墙？因为城墙被拆毁了，他们大受凌辱。所以就是第一，修造城墙是为了分别为圣。你看有一个墙跟外界就分开了，所以第一个意思是什么？分别为圣。第二就是在正道站稳，你城墙都歪倒了嘛，不稳，容易动摇，所以正道站稳，免再受凌辱。第三就是防堵破口，联络整齐，防堵破口。第二是正道上站稳，坚固站稳。第三是防堵破口，联络整齐。因为城墙拆毁，这一个洞，那一个破口，防堵破口，联络整齐。第四就是防御外敌。为什么城墙建得好？一同一致来防御外敌，使仇敌不能再进犯。第五点就是设立守望，呼吁不息，警醒后主，就是为了警醒等候主来，就是以赛亚书62章。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墙城上要设立守望的，你城墙都倒了，你怎么设立守望呢？是不是要设立守望，呼吁不息？你建造城墙的目的是为了设立守望，呼吁不息，警醒后主。第六就是德蒙保守，灵魂体全然圣洁，德蒙保守，一直等建筑嘛，德蒙保守。最后一点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就是诗篇，大家听我读一下122篇。所以什么叫做修造城墙的工作？就是122篇的第三节，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我再念一遍，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神的教会要是合一的教会，是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不能各顾各，不能分门别类，不能嫉妒纷争，是不是？所以要成为联络整齐城，所以要修造，使教会真正能合一来建筑。所以修造城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今天就开始。所以这一章圣经就重建圣城。对到那边去，我们看帖前第二章和第三章。帖前第三章，这一章主要是保罗这个用写信，保罗写信去嘛，来坚固教会，又打发提摩太去，目的还是坚固教会，就是坚固。用主的话，你是用什么坚固？用主的话来劝勉坚固。一面保罗现在写信，一面又打发，同时打发提摩太去，亲自去用主的道来安慰他们，坚固他们，免得他们动摇，免得他们被诱惑。两个目的，免得他们动摇，免得他们被诱惑。所以今天的总题就是不动摇，不被诱，不被诱惑。怎么就不动摇不被诱惑？对着那边就修造，要修造。所以保罗的工作就是用主的话来修造城墙。尼希米动员大家，你说怎么修造？也是用主的话来修造，借着灵力读经，灵力祷告来修造。所以两边相对，修造与坚固。那边是保罗，保罗的工作就是坚固，这边是修造。修造与坚固都是用主的话来劝勉 来坚固，使得教会在主道上坚固站稳，不致动摇也不被诱惑，不致动摇也不被诱惑。所以保罗和提摩太的工作就是修造，对着这边就是大祭司带头一一修造，一个一个的大家都要修造，一共42个小组啊，最重。那么在这里面修造城墙的同时，这里也建造门，因为耶路撒冷有12个门，所以这里有这么一个材料，大家可以自己看，就是耶路撒冷12个门啊。这里提到呢，这一章本章提到10个门，另外两个门在哪里？另外两个门在尼希米记12章，所以补充进去就可以告诉我们一共是多少门呢？一共是12个门。12章讲的依法联门和护卫门，所以加起来一共是12个门。所以我们要修造，因为耶路撒冷有12个门，你每一个门都要修造，要把它建立起来。建门是更重要了，因为门是出入之处，是不是能够防堵防范仇敌，能够警守警醒。好，现在我们开始分段，今天是6小段，5节至2节，就等于2节至1节，3节至1节。我们先从贴前这边看起，第3章先看1节到4节啊。先第一段啊，我先说第一段是17节对10节，这是第一段。就说这边是17节，那边是10节。17节，我说错了，17节对7节啊，不是10节，对7节。17节对7节，第一段题目是主道修坚，用主的道，主道修坚，不动摇，不被诱。这是第一段的题目，17节对7节啊。主道修坚，不动摇，不被诱。好，我们现在看一下这边，先看1节到4节。1节到4节，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啊，做神执事的提摩太前去。我看还是先看这边吧，对不起啊，翻过来，我们还是先看这边。第1节到第10节，那面是1节到4节啊，这边1节到10节，先看这边。那时大祭司以利亚实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阳门啊，所以开始修造的时候谁带头？大祭司要带头，众祭司要带头，就所有的祭司就是当时被掳归回的领袖嘛，侍奉当中的领袖，祭司要先带头修造。以利亚实的意思就是神所修理的，是神所修理的，要修造啊。怎么修造呢？我们看和众祭司首先要建立阳门，这是第一个门，所以在修造的时候是从阳门到阳门，第一节到阳门。再看最后一节，请看最后一节，银匠和商人在城的角落和阳门中间修造，所以到最后一节告诉你，最后就是修到阳门，是吧？从阳门到阳门，那就说整个绕一圈。在查看尼希米在2章夜间查看破口的时候，是从谷门到谷门，记住啊。那修造的时候是从阳门到阳门，这有区别。这个区别在哪里？你查看的时候，你要紧的是谦卑虚心，虚心查看，所以从谷门到谷门。但是修造的时候要从阳门，阳门代表什么？主就是阳的门。约翰福音10章，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从我出入的就能得草吃，就是羊，是不是？我们就是羊，所以为什么要首先建立羊门？那就是归回十架啊，先走窄路，坚定的要走窄路，归回十架。破口最大的破口什么？就是离开了十字架，偏离了十字架，不高举十字架。”不进阳门，那走歪门捡邪道，走另外的捷径，没有捷径，只有十字架的路，是一个艰苦的路。所以首先建立阳门，而且分别为圣、建立阳门就分别为圣。为什么？这个门建好了，仇敌不再进入了，所以分别为圣，与世俗分开。还有什么呀？分别 立卫省还有安立门山，又筑墙城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南叶楼，这有两个楼，楼就是最高的地方。城垣这个楼是叫做城墙的扼要之处，高达百尺，这个楼你要把它建好。什么叫做安门扇？安门扇就是谨守自己。所以箴言第四章二三节说，你要切切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有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这就是把门要安好，还要上山安门扇。其次是耶利哥人建造，那么下面就第一个小组就是大祭司，第二个组就是耶利哥人。耶利哥人就是整个这一城的人，耶利哥人你要建造。再其次是伊利的儿子撒克建造，就以他为首的一个小组，一一来建造，就是分别建造，大家都要建造，各要建造各一部分，是不是？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建造自己的灵性，每一个人都要同心，而且要分别来建造，是不是？我们不能说我可以不建造，为什么？因为你是属这是城的一部分，是不是？教会每一个集体每一个肢体都要建造。再看第三节，哈西亚的子孙建立鱼门，这是第二个门，叫鱼门。什么叫鱼门？这个鱼门的意思是什么？圣经上耶稣告诉我们，你来跟随我，我要叫你得人如鱼一样，不是地上的我们去买卖鱼，这个鱼门可能就是进口鱼的地方，他们要进鱼，但是我们今天不是做地上的生意，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得人如鱼，这要建立鱼门，这样横梁按门扇和栓锁，这样才牢固。立栓锁，什么叫立栓锁？就是雅各书第四章十二节，羔羊的心腹是关锁的源，金币的井，锋利的泉源，这要上栓锁，谨守自己。底下第四节，其次是哈克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修造，再其次是另一个修造，这我们就不念了，一个一个的人名。第五节，其次是提哥雅人建造，这个提哥雅人在二十七节本章的二十七节还提到，就是说提哥雅人呢，他们很殷勤，他们很忠心，他们不但是这里修造，他们在二十七节呢又修了一段，不但自己修，还要帮助人修。我们有没有这样？大概自身都难保，是不是？先要修自己，先保守自己的葡萄园，先修造自己的城墙啊！这是提格亚人。但是这里有个但是，他们的贵族不用兼担他们主的工作，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在他们中间有一些个贵族人，贵族就是贵族王家子弟，这些人呢，他们是什么呀？他们是不肯劳苦，不愿做工，安逸惯了，所以说他们不用兼担他们主的工作。主的工作，他的意思就是说，省长督工所派的工作，他们不愿意担，不愿担当。那这样不是好榜样，是吧？我们不要学这样的人。再看第六节，巴西亚人的，巴西亚的儿子耶和耶大和比索带的儿子米苏兰修造，那就是两个人同心合意。你看见没？这是两个人一起来修造古门。什么叫古门？就守住古道，就是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也是耶利米书六章十六节，你们要访问古道，就是善道。耶利米提醒百姓要访问古道，就是善道，所以要修造古门。也是约翰一书二章十四节，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你们要守住古门。然后也同样是架横梁，按门扇和栓锁。如果你不按上门锁的话，那小狐狸还要钻来钻去，仇敌还要进来。第七节，其次是基遍人，还有米伦人，还有基遍人，并属河西总督所管的米斯巴人，他们来修造。这是一组啊，这组有这么多的人来修造。第八节，其次是银匠，也来修造，各行各业都有人，他的职业就是银匠啊，专门制作银的东西的。银器皿呢？还有呢？第十二个小组是其实做香的，圣所侍奉都离不开香，做专门做香料的这种呢，有手艺活，他们也来修造。这些人修建耶路撒冷，直到宽墙。你看，不但修造，而且这里提到什么？修建有没有修的坚固？我们灵性常常不坚固，修了是修了，一碰就倒了， 是不是要修建印度三省的城墙，一直到宽墙。第九节是第三十三小组，其次是管理印度三省一半，这个是当官的了，这是一个什么呀？可以说是城市的官长，他叫管理印度三省的一半。你看看，一半都归他管，不晓得这个是叫什么官长嘛？印度三省好像城市的，好像市长一类的人们，是不是？呼尔的儿子立法来修造。叠第十节，其次是哈努莫的儿子耶大雅对着自己房屋修造，再其次是哈三尼的儿子哈图修造，一直到十节为止啊。这一段大家看出没有，每一个人都各尽本分，每一个小组都是各对自己的房屋来修造，是不是？我们先要守住自己的这一部分，或者你这个本教会，或者你这个本团契，你这个本自己的小组，自己的家庭都要修造好，各尽本分啊。我们到十节，对着那边到四节啊，大家看，两节对三，两节对一节，然后三节对一节。现在先看一节，我们既不能再忍，就独自等在雅典，这点最好两节在一起，那边就是五节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句话好像半句没完，这意思就是说保罗心里为教会多么迫切，他已经什么呀？他已经从帖撒罗尼迦经过特庇，就来到了雅典，就是被追赶嘛，被仇敌逼迫，最后被门徒他的同工就把他送到雅典了。但是保罗在雅典心里还是惦念着帖撒罗尼迦教会，所以他说我不能再忍，我自己我愿意独自在这里，宁可我在这里打发提摩太和希拉再去，就提摩太和希拉又去了，是不是？所以他说我就打发我们的兄弟在福音基督福音上做神执事的提摩太前去，是不是？就是说半路又打发同工赶紧去，这说明保罗心里多么关心教会，是不是？两边相对啊，我们先看这个意思，是吧？目的是什么？先看目的是什么？兼顾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就是说，保罗打发提摩太去，目的是用主的道来兼顾他们，来劝慰他们。因为保罗心里不能再忍，什么叫做不能再忍啊？我们看呐、啊，这个不能再忍的意思就是心里迫切，迫切的很，心里着急，是不是？在第五节。第五节大家看，又一次提到我既不能再忍，看见没有？两次提到，就是说保罗的心就是神的心，以教会的事为念，以神的事为念，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关心试炼中的教会，保罗关心试炼中的教会，对着那边就建立羊门，分别为圣，那边就是做大祭司的要守信，两边呢都是带头，一面是使徒，一面是大祭司，要带头修造，一面是建立羊门，分别为圣，这羊门要建立好，这边是关心试炼中的使徒，这个教会。什么叫做建立羊门？那边是建立羊门，这边就是什么呀？这边就是归回实价，保罗里面真是有主的爱在里面，爱火焚烧了，是不是？这件事保罗为什么不能再忍，要打发人去呢？就是警醒，说明保罗为教会是警醒防堵破口，他知道帖撒罗尼迦教会在大难之中很容易被动摇，又有人命诱惑他们，也很容易被诱惑，所以保罗警醒防堵破口，对着那面就立门扇筑城墙。所以什么叫做立门扇筑城墙？就是像保罗一样警醒防堵破口来防堵，所以他打发人去，自己不能再去了，打发人去。那么底下他就介绍这个人，这个人是谁？我们的兄弟在福音基督福音上做神执事的提摩太，是个福音的执事，这边是福音的执事，那边是建立鱼门，就是得人如鱼，是不是？福音的执事什么？就是为福音而劳苦，是传福音的人，是传福音的一个执事，打发他去。这边是兼顾信心，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打发提摩太去？兼顾信心，主道劝慰，用主的道来劝慰，兼顾信心，为了兼顾他们的信心。而且呢，主道劝慰，对他那边就分别修造安门上山，那边是一个一个小组分别修造安门上山。你说我们怎么给人安门上砖？这面就用主的道来劝慰，主道劝慰， 周到就是坚固信心，是不是？这是一点二点。我还有一个意思，大家看啊，咱们贵州的这边提到提摩太就是一个忠仆受差，是个忠心的仆人，不吃老虎。对着那边就安逸的贵州，那边是贵州多安逸啊，不肯担重担。所以这边是不吃老虎，那边是不肯担重。那边那个贵州是什么呀？说不用肩担他们主的工作，就是我们知道扛台呀、啊，你修造你就要扛台，是不是？木头要抬来，要尘土，又是石头，应该怎么抬？抬出抬进，所以你要扛台，他不肯。那从来没做过劳苦的事啊。这边是什么？这边是不吃劳苦，那边是不肯担重。这边是中普受差，那边是安逸贵州。我们不要做安逸的贵州，这就是一节二节。好，现在我们再看第三节，对着那边是第四到七，这边是第三节。那边是六到七，免得为什么去劝慰他们呢？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其实保罗不是说新的耶稣没有苦难，有些人讲到啊，传福音呢、啊，新的耶稣啊可保平安，可不是这样的道，是不是？保罗说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是不是、啊？进入神的国必须经过许多艰难，保罗在使徒行传也提到。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所以保罗说啊，打发提摩太去兼顾你们，用主的道来劝慰你们，免得你们被诸般患难摇动。是啊，不是怕苦难，乃是要得胜苦难，乃是在苦难中不要摇动，这个是主的道。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免被诸般患难摇动，那边就是修造古门，安门上锁，安门上锁。要修造什么门呢、啊？古门。我们都知道修造古门就是归回古道，坚守原来的那个道，是吧？修造古门，安门上锁，这边是免被诸般患难摇动。我们里面没有主的那一个古道在里面，所以你就摇动了。起初的那个道，就十字架的道，耶稣所走过的那条路，那个道你要守住，免得这边就是免被诸般患难摇动。那边是领人访问古道。什么叫修古门？修古门的意思就领人来访问古道。对着这边来说，受患难是命定，认定了，这是十字架的道路，是牺牲的路，是窄路，是被人轻看藐视的路，是吧？这边受患难是命定，那边就领人访问古道。再看第四节，四节对着那边是八节到十节。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一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那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你看看保罗是怎么面对苦难。保罗是信心坚固，不怕患难，而且这个话也是勉励教会。你看我们说了说了，到处果然患难就有了，保罗一点都不害怕，是吧？信心坚固，不怕患难。对着那面修坚城墙，人人有份，大家都要修造。你看这个人那个人，这个人那个人，不但大祭司要修造，所有平民老百姓各行各业都要修造。两边相对，我再说一遍，这边信心坚固，不怕患难，果然患难就来到了，也可以说面对患难，是不是？面对患难。对着那边就修坚城墙，人人有份。这就是第一小段，我们再接着翻过来啊，再看十一节，十一节到十七节，十一到十七，这还是接着啊，哈林的儿子马基亚和哈巴哈莫雅的儿子哈素修造，这是同心合意了，也是讲两个人，可能他们这是一个小组来修造，并且修造什么？修造炉楼。那这是一个地点，这个炉楼什么意思呢？要爱火焚烧。炉楼如果坏了的话，你这里头这里一定没有炉，炉子里头没有火还叫炉子了。炉楼嘛，爱火焚烧，要把它修造好。十二点，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那一半。那这是城里的最重要的这官长，首要官长，管理城那一半的，等于是分区啊，这一区那一区，是不是那一半的这个领袖，叫做哈罗黑的儿子沙龙来修造，还有他的女儿们修造，就是说女儿们也有份来修造，女儿们更要紧了，是不是啊？所以普希娜打个电话，没想到真碰见是他姐，是不是？女儿们常常的眼泪多呀，软弱呀，情感呢、啊、更要修造。来坚固起来，要勇敢。我说你要做基督的小精兵，你不要哭，不要这么多眼泪，是不是、啊、 女孩子最爱哭，是不是要修造？要修造。十三节，哈曼和撒摩亚的居民修造古门啊，下面又一个门了。什么叫古门？这古门就是叫我们虚心痛悔，虚心痛悔就是古门，虚怀若谷嘛，你不谦卑你怎么蒙恩？立门、安门扇和栓锁，就每一个门都是告诉你，你要你怎么修造啊？你门扇要立好，你要栓锁要有，而且又建筑城墙一千肘，一直到粪场门。粪场门很有意思，就是腓立比书第三章的第八节，讲万事当作粪土，是啊。所以你到了粪场门，那你就要什么？你就要对一切死透，把这个门要修好。这粪场门呢，我们知道就是耶路撒冷的这个门里面的一座门，第六个门，粪场门。真的，十二个门里有这么一个门叫粪场门。底下再看十四节，管理伯哈基林利亚的儿子的啊，谁谁谁修造粪场门、立门、安门扇和栓锁。第十五节又管理，一提到管理就是等于是这些个领袖了，是吧？管理嘛，他是管城的，是管某一部分的，他是管理米斯巴的，米斯巴也是个城，管理这个地方的有谁谁谁修造全门。全是什么意思？要流出活水呀、啊！主是生命泉，主是活水源。我们要真是渴到主面前，你不修造好了以后，你怎么能够流出活水？是不是？要立门、盖门顶，要安门扇和栓锁，又要修造靠近王园希利亚池的墙垣，就是每一个部分都要修造，一直要修到大卫城下面的台阶。十七点，其次是管理柏树一半，就又一个分区。这个管理就是这一区又一个分区，还要修造。叫做亚卜的儿子尼西米修造，这是另一个尼西米啊。一直到大卫坟地的对面，又到挖城的池子，这个池子也要修好。到这个地方还有勇士的房屋，勇士的房屋不能破破烂烂，勇士不能心里有破口，勇士的城墙更要坚固，能够制服己心才行。其次是利未人要修造，巴尼的儿子利弘修造。其次是管理基拉的一半，这是一区一区的一半来修造，哈萨比亚为他所管的本境修造，到十七节为止啊，为他所管的本境修造，就说到这个修造城墙当中，有的是就修造自己和自己房屋对面，有的是修造你所管的那一片那一区，是不是？主把一个教会、一个团结、一个查经班给了你，你要好好的修造，要修造好。是吧？这个境内本境你要修造好，我们就到十七节啊。对到这边，请看，这边是五节到七节。先看第五节，五节是对那边的十一到十二。五节，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保罗有两个目的，刚才第一个目的是恐怕贴三罗尼教会因着患难而摇动，现在是恐怕教会被那个诱惑人的，谁是诱惑人的？魔鬼、假先知，是不是邪灵诱惑人的？到底啊，诱惑了你们，那么我们就白做工了，劳苦就归徒然了。是为了使使徒们的劳苦不归徒然，所以保罗积极的抓紧时间去打发提摩太去了啊，打发他去。我们看这一节啊。这边是我们看两边相对，这边是有信心啊，不是啊，我说错了，这边是呢不受诱惑，保罗派人受诱惑，所以才打发人去，不受诱惑，对着那边就修造炉楼。你怎么不受诱惑呀、啊？你心里冷淡了，炉楼都凉了，那你一定受诱惑，爱火焚烧。所以两边相对，是不是不受诱惑？那边可以说爱火焚烧，修造炉楼嘛，爱火焚烧。这边有信心免受迷惑，免受惑。是保罗说我要晓得你们信心如何，可见的信心非常要紧。你没有信心你就被诱惑了，那基督到底来不来呀、啊？有人所讲的道就是说这个什么呀，主再来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有人讲到是说复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保罗不是在提摩太后书讲的吗？他们的话像毒疮 越烂越大，是不是？是有信心免受惑，对着那面就女儿有份修造，女儿们也要修造，可能姊妹啊信心不够，是不是？女儿有份修造，这边有信心免受惑，免得一个个这个软弱的像女儿一样，就都什么都跌倒了，都受迷惑了。 两边相对，那面是岭南爱火焚烧。什么叫修造炉楼？岭南爱火焚烧，对他这面就劳苦不归徒然，要让我们的劳苦不归徒然，那你要领人把炉楼修好。再看第六节，第六节对着那面十三到十五，但提摩太刚才呀从你们那里回来，那保罗写信的时候，这个提摩太已经回来了，将你们的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想见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是保罗大的安慰啊，提摩太回来了啊，看见你们就报给你们的什么消息啊，又有信心又有爱心，而且常常纪念使徒，两边相对啊，这边是蛮有信心和爱心。你说使徒怎么不得安慰？蛮有信心和爱心，而且我们知道这个信心爱心是在大患难中，大征战中，在遭逼迫当中，蛮有信心和爱心。对着那边啊，对着这边啊，对着那边是什么？那边就是修古门呐、啊，又是修全门，修全门又是修粪场门。那这三个门加起来的意思是什么？要痛悔，修粪场门你要对一切死透，然后你才流出活水来，修全门就流出活水，是吧？这边才蛮有信心和爱心。再看第七节，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患难困苦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所以使徒怎么不得安慰啊？这么样的有信心有爱心受使徒的安慰，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领袖修造，这边就是使徒啊，使徒就领袖嘛，这边是难中得威。因为保罗这么修造，又打发提摩太去修造，所以难中得威。那边是领袖修造，这边难中得到安慰啊。这就是第一段结束，我们现在看第二段。第二段是十八到三十二，那边是八到十三，题目是竭力修造，站立得稳。竭力修造，站立得稳。后主降临，等候的候，后主降临，竭力修造，站立得稳，后主降临。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啊，这边从十八节开始，一直到二十五节，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其次是利未人的弟兄中管理基拉那一半的那一区的人来修造，其次是管理米斯巴啊，约书亚的儿子，刚才已经提到过管理米斯巴了，这个等于另外一个人。也是管理基拉的米斯巴的啊，谁谁谁来修造一段，而且对着五库的上坡来修造，就是每一个地方你不能够绕过去，你不能够把它落下啊。五库什么呀？这更重，这是重地。五库是军事基地，就专门搁一些军器的地方，这个地方要修造好，这个上坡。还有呢，城墙转弯之处要修造。什么叫城墙转弯？不好修造的地方，困难的地方。你看盖房子做什么的，那拐角是最难弄，我们做衣服都是这样，做衣服拐角最难，是不是？你得停机子一下，你再把它扭过来，你才能够做好这个拐角。盖房子也是这样，那你修造成了转弯之处啊，转弯之处你有没有修好？或者人家不注意的地方，或者是最困难的地方都要修造好。其次是撒贝的儿子巴路斯竭力修造一段，所以竭力修造啊。他为什么叫竭力啊？努力，要努力的去做主的工作，竭力修造，努力进天国，努力进窄门，是不是？就是竭力从城墙转弯一直修到大祭司以利亚时的府门。这个府门不是城门，这个府门的意思是一直修到大祭司以利亚时的家，他们的住宅的意思。还有其次是哈格斯的孙子修造一段，从以利亚神府门那里一直到以利亚神府门府的尽头，从这个他的家宅一直到他的尽头，就是城墙的那一边。还有其次是谁谁谁，是住平原的祭司修造。其次是便雅悯与哈术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这也是两个人，大家要同心，你说不同心就麻烦了，是不是？怎么修造啊？啊，你少修点，他也想少修点，大家要抢着来修，修造，同心修造。其次是亚南尼的孙子马西亚的儿子撒加亚撒利亚来修造，在靠近自己的房屋修造。 你不但对着自己房屋，靠近自己房屋，街坊邻居也要关心。靠近什么意思？你左右邻居呢，大概是，是不是也要修造？其次是西拿达的儿子宾内修造一段，从亚撒利亚的房屋一直修到城墙，转弯又到城角。你看看，就是说拐弯抹角，没一个地方不修造，就是告诉我们修造灵性要彻底，要彻底。二十五节还有二十五节，乌塞的儿子巴拉修造对着城墙的转弯和王上宫凸出来的城楼，靠近会院的那一段。其次是巴路的儿子比大雅修造，一直到二十五节为止。你看多麻烦呢，修造不是这么容易吧？又有凸的地方，又有高的地方，又有城楼，那里你都要修造到了，是不是？守望楼是不是坚固？是不是有小狐狸？是突出的地方你没好好修造好，人人都注意你，你这个地方更要修造，免得有破口，是不是？所以我们到二十五节啊，对的，那边是到十六节啊，不到十节，那边到十节，我们现在看五节到十节，是不是？哦，说错了啊，八节开始，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所以这就叫做修造，修造的目的叫人能靠主站得稳，两边相对啊。勉励靠主站立得稳，那边就是面对困难竭力修造，那边告诉你转弯之处，别忘了，这就叫做困难。面对困难竭力修造，那是那边。面对困难你要竭力修造，对他这边就是勉励靠主站立的稳，是，所以保罗说你们站立稳我们就活了，这意思是保罗心中的迫切，你们站立不稳我简直都活不下去了，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再看第九节，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的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所以保罗以什么为喜乐？教会能够修得坚固，能够站立得稳，他就甚是喜乐。对着那面就祭祀修造，祭祀要有保罗的心，使徒的心，是不是？看见人家修造好了，你就要甚是喜乐，祭祀修造这边甚是喜乐。第十节，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说明保罗还是有决心要去，要去看他们，叫做昼夜切切的祈求要去见他们，而且要补满他们信心的不足。两边相对，这边是昼夜切求去见教会，昼夜切求去见教会。对他那面是什么？各对自己房屋修造。那就是说有这样的保罗能够昼夜的切切的祈求要去见教会，首先自己的房屋先修造好。如果你自己灵性修造不好，你也不会关心教会，你也不会想去，去哪里啊？哪里也不能去，也不会受差遣，所以各对自己房屋修造。那这边就是昼夜切求去见教会，还有这边是补满信心不足。保罗走到哪里就给人增加信心，你看看，因为他里面有信心。如果你自己没有信心，你走到哪给人家吹冷风，给人泼凉水，真的，有些人说话就是给你泼凉水，你可不要听。他再说两句啊，一点信心都没有了，是不是？我们要给人家什么？给人家加火呀，给人加油啊，是不是？不是给人泼冷水。所以保罗说我去为什么？补满信心不足。对他那面就是修造转弯之处，转弯之处难呢，艰难，在艰难中他需要补满他信心的不足。好，这就是到第十节。好，我们现在抓紧来看第二段，从二十六节开始啊，大家看二十六，最后一段等于是第二段的最后一段，二十六节开始。尼提宁住在厄斐勒，知道朝中水门的对面和凸出来的城楼，这就是这个小组啊，他们来修造，修造哪里？水门。什么叫水门呢？水门也是这意思啊，让我们那个什么呀，从宝座那里流出活水。朝东水门，为什么说朝东？以西结四十七章告诉我们，水活水是从圣殿里流出来的，所以朝东的门呢，流出来的水门，所以要建造这里，还有凸出来城楼。其次是提哥雅人又修一段，所以我们要效法提哥雅人，不辞劳苦，不怕苦，不怕艰难， 几修一段，又修一段，对着那凸出来的大楼，直到俄斐勒的墙，这都是提格雅人修造，提格雅人来修造，所以杜杜的帮助啊，来修造。因为我们里面要涌流活水，什么叫水门？涌流活水。一面我们要修造，艰难的地方都要帮主来修造。底下二十八节，从马门往上来修造。马门也有一个意思，什么叫马门呢？我们要做那一个报信的这个驿马，是不是啊？驿马就是传信息的那个马，驿马传信。还有我们要做镇上的骏马，那个勇敢善战。是啊，马门你要修造，中间是他对自己房屋修造，其次是一麦的儿子沙杜对着自己房屋修造，其次是守东门的，东门也是一个门，东门什么意思啊？就是荣耀的门，东门是进入门，也是荣耀的门。那荣耀的王要进什么呀？要进来，就是从东门而入啊，从东门而入。以西结书也讲到，神的荣耀归回的时候也是从进来呀、啊，进到从东门而入。是谁谁谁修造？第三十节，其次是斯利米亚的儿子哈纳尼亚和撒拉的第六子哈纳又修了一段。那第六个儿子特别好，是不是、啊、特别提到他修造？其次又是谁谁修造？都是对着自己的房屋来修造。三十一节，其次是银匠，又一个银匠了，叫做马基亚来修造，到尼提宁和商人的房屋啊，尼提宁的房屋都要修造好，商人的房屋也要修造好，就都不能有破口。还有对着哈米弗甲门，这也是一个门，这个门的意思是集合分派，这就是如同使徒行传十三章啊，这些个使徒门徒们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受圣灵的差派，所以这个意思，这个门的意思就集合分派，有聚集才有分派，有圣灵的分派，一直到城的角楼，这是一个门。底下呢我们再看银匠与商人在城的角楼和阳门中间修造，你看最后还是到阳门，是不是？因为第一节从阳门修造，最后到阳门，那就是告诉我们要彻底修造，从阳门到阳门啊，有银匠也有商人，大家要同心合一修造。好，我们到此啊，对着这边我们看最后一小段，请翻过来，我们看这里最后一段。这里我们大家看十一节开始，十一节开始，这就是使徒的这个替门徒代祷，使徒的代祷，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这是第一个愿，这是祷告，祷告的题目。使徒的祷告什么？但愿我能够蒙神引领，能够快去，我再去看你们，再去看望啊，两杯相对，这边是蒙主引领再去看望，那边就是建立水门涌流活水。你去看看什么？因为你要去盟主营里去看教会，目的什么？目的就是要涌流活水，是不是？那边是建立水门，什么叫水门呢、啊？涌流活水，是吧、啊？让圣灵的活水能够涌流不止。所以耶稣说：“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就是水门。再看十二节。又愿又一个祷告，愿什么？愿主将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够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爱心更增长，这是第二个祷告啊，求爱心更增长。那边是众祭司同修造，所有的祭司一同来修造，要同心合意，这边就是求爱心更增长。我们修造的目的就是求主使让我们爱心更 越来越多，多而又多，像彼得后书第一章一样，不但有爱弟兄的心，还有爱众人的心，都要增长，都要充足，这就是修造的目的。最后一节大家看，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从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啊，最后就是修造的最终的目的什么？就是等候主来，警醒预备等候主来。所以说等到主耶稣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这节圣经就证明了教会被提，将来我们和基督一同降临。你看你们这里怎么说呢？主耶稣来和他谁来？和谁来？和众圣徒一同来，是不是？在撒加利亚书十四章也讲了，耶和华和众圣者同来，一同来，一同降临，以后就进入千年国度。 想出来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在我们父神的面前，你们整个的教会啊，能够心理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多么美呀、啊，多么好啊！是个完美的教会，是个等候被提的教会，是个荣耀的教会，是个没有瑕疵的教会，是个没有皱纹等类的病，是不是？是这样好的一个教会。两边相对，怎么样能够？这边是主来时圣洁坚固，这边主来时圣洁坚固，对着那边怎么能够呢？那边就是从阳门修到阳门，你必须这么彻底修造。大家听懂吗？从阳门修到阳门，这边主来时圣洁坚固。如果你修一半，你好多门都没有修造，说明你没有彻底，是吧？只有彻底修造，从阳门修到阳门，最后一点还是到阳门。那这边就是主来时坚固，圣洁坚固。最后说无可责备，怎么样就无可责备？那边就集合受差，那边就哈米弗甲门，对不对？是叫哈米弗甲吧？哈米弗甲门的意思是什么？就是集合分派，就是受差遣，集合分派。所以求主让我们真正能够无可责备，所有的门都要修造好。你不管是银匠，你是商人，各行各业，我们大家都要修造啊。也可以说一起修造，对着这边无可责备，大家一起修造，是不是？或者是同心修造，一起修造，分别修造，那这边你才是什么？才是无可责备。修造好了吗？我们就在主面前，什么叫无可责备？毫无指责啊，真正进到完全的地步了。所以需要齐心修造，我看齐心更好，齐心修造，这边无可责备，是不是？无可责备。还有啊，刚才那个哈米弗甲门呢、啊、我看看31节32节，哦，都是对13节，对呢，都是对这一节。所以对这一节也可以说呀，这边是无可责备。什么时候我们真正圣洁完美，对着那面去，你就要受圣灵的差遣，集合受差，是吧？你就能够集合受差。好，今天两边相对，我们要记住修造与坚固，不修造就不能坚固。用什么修造？主的话来修造，主的道。所以在至圣的真道造就自己，这个造就在英文就是建立自己，要修建的意思，要修造。说我们能够真正的坚固，不惧摇动，也不被诱惑，这样的修造。真正主来的时候，我们那个坦然无惧建筑，主来的时候，我们那个完全修造好啊，我们能够圣洁坚固，而且没有责备，一点瑕疵都没有。那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修造城墙的目的，我再说一遍，这是非常要紧。为什么要修造城墙？因为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是不是？仇敌进攻啊，让他们大受凌辱，遭大难受凌辱。所以要改变这个现状的话，那一定要大家齐心分别来修造，才不至于再受凌辱，使城墙那个联络整齐。所以第一就是要分别为圣，第二要正道上站稳，第三就是防守破口，联络整齐，第四就是防御外敌，第五是设立守望啊，呼吁不息，警醒后主，是不是？第六就是全然成圣，得蒙保守，最后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不是等迎接主来吗？所以求主让我们真的这样来迎接主来，让我们谨守自己，警醒谨守。今天小轮子也是告诉我们，我们要这样来寻找主，迎接主。所以大小轮的中心是修造坚稳，修造坚稳，寻主得位，最后我们在主面前得到永远的安慰，满足的这个喜乐，是吧？永远的安慰。修造坚稳，寻主得位啊，不能够再摇动，不能够再被诱惑，是吧？无论是保罗的工作，提摩太的工作，都是来修造城墙啊，使我们能够得到坚固。好，今天我们就到此。